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今天是中国时间1月30号星期二，我是齐永明，在美国首都华盛顿播出这次节目。多名美国国会两党参议员对朝鲜向俄罗斯提供武器用于乌克兰战争，以及莫斯科可能向平壤转让军事技术表达担忧。他们还非常担心俄罗斯、朝鲜、中国和伊朗之间的日益密切的关系。美军新一代 B-21 突袭者隐形远程战略轰炸机已进入低速生产阶段。军事专家说，美国要在空中战力竞争中取得胜利。
那对于中共来讲，那当然就会是一个在军事上面的压力就会升高非常多。
在济南万达广场大楼北墙上展示反共反习大幅投影标语行为人接受美国之音的专访。
就是打倒共产党，打倒习近平嘛，这正是我内心最想说的话。
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首先由志远播报一组热点新闻。
受伊朗支持的武装分子星期天1月28号以无人机袭击美军位于约旦与叙利亚边境地区的一处军事基地，导致3名美军丧生和34名美军受伤一事，正在对美国总统乔拜登形成必须对伊朗实施报复性打击的强大政治压力。据路透社报道，自从以哈战争去年10月7号爆发以来，受到伊朗支持的伊拉克、叙利亚、约旦境内以及也门沿海地区的武装分子对驻扎在中东地区的美军进行过超过150次的袭击。数以百名以色列定居者社区成员周日1月28号聚集在耶路撒冷，呼吁以色列在加沙地带重建犹太人定居点。以色列总理本雅明·内塔尼亚胡领导的利库德集团的12名部长以及国安部长伊塔玛·本·格维尔和财政部长贝扎莱·斯莫特里奇皆出席了会议。香港高等法院29号颁布对中国房地产开发商恒大集团的清盘令，并任命安迈企业咨询为清盘人。有专家指出，对恒大的清盘将会被人们视为对这个行业进行全面整顿的一个方面。路透社对主要经济学家的调查显示，中国2024年1月份的制造业活动将连续第4个月萎缩，尽管减弱速度较去年12月份略慢一些。这表明中国范围广泛的制造业在2024年开年仍在挣扎着重获势头。在中国股市经历暴跌持续动荡之际，中国国务院主管财政金融的副总理何立峰星期一1月29号呼吁对上市公司提供更多的支撑，以帮助稳定资本市场。朝鲜与俄罗斯之间日益加强的军事合作正在引起美国等国家的高度关注。多名美国国会两党参议员1月25号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对朝鲜向俄罗斯提供武器用于乌克兰战争，以及俄罗斯可能向朝鲜转让先进军事技术表达了担忧。他们还非常担心俄罗斯、朝鲜、中国和伊朗之间日益密切的关系。菲律宾一位政府高级官员星期一1月29号否认在马尼拉最近对南中国海争议海域一艘座滩军舰运送补给时曾与北京有过任何临时性特殊安排，强调那一说法只是北京的凭空想象。台北的民防团体黑熊学院27号第3度举行蓝雀行动户外演训，模拟考验近100位参加过基础营学员的战灾应变能力。一位学员说，万一台海不幸开战，他希望透过这样的训练提高自己的生存机会。
那透过这样的一个训练机制，可以让自己增加提升生活的机会。
巴布亚新几内亚外长贾斯汀·特卡琴科星期一接受路透社专访时表示，这个战略地位十分重要的南太平洋岛国正在与中国就签署一份安全与警务合作协议进行谈判。中国外长王毅星期一月二十九号在曼谷会晤泰国总理赛塔时，积极推动作为“一带一路”基础设施开发项目之一的东南亚铁路网络，强调中国和泰国必须加快计划中的中泰高速铁路的建设，打通东南亚铁路中线。意大利非洲峰会一月二十九号在罗马举行，意大利总理乔治亚梅洛尼主持了峰会开幕仪式，并对与会的二十多名非洲国家领导人、欧盟及联合国官员以及国际融资机构负责人表示欢迎。此次峰会旨在加强意大利和欧洲国家与非洲在能源、教育、卫生、农业以及应对非法移民等问题上的合作。上周遭到海外中国小粉红骚扰的英国网红钢琴家卡瓦纳一月二十六号再度回到现场即兴演出，他这次弹琴特地带着小熊维尼玩偶，以彰显言论自由的重要性。
他
说，那段中国小粉红要求删除的视频让中共大为丢脸，让小粉红和中共完全失去可信度。在意大利水城威尼斯，游客们二十八号沿着大运河观赏五彩缤纷喧闹的船队经过。一年一度的威尼斯狂欢节将持续到二月十三号，今年的主题是朝向东方，马可波罗的神奇之旅，向七百年前去世的马可波罗致敬。
好，以上是今天的热点新闻。阅读新闻报道或观看更多视频，请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 www.voachinese.com。 接下来有更多新闻内容，欢迎各位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2023年2月21号，济南市内万达广场大楼北墙上出现了打倒共产党、打倒习近平的大幅投影标语。当事人柴松逃到美国之后，近日接受了美国之音记者叶冰的电话专访，请听这次专访的内容选播。
万达广场的这个投影标语的时候，你是从什么时候有这种想法，然后开始准备做这些事情呢？
第一个呢，彭在洲影响了我，当时给我的触动很大。就后续发生了一系列的事情嘛，包括白纸革命，包括新疆的大火。在这个时间段过完之后呢，最最让我下定决心做这件事的就是疫情的无序放开。当时在国内啊，医疗资源也挤兑，也没有任何的准备，连一袋感冒药也买不到，就买莲花清瘟去扛着。莲花清瘟也买不到，当时炒的价格也都很高，看到了死了这么多人。我就心里就决定了，我说这不是人待的地方，这是在践踏生命。这个时候我就决定我必须要做这件事情。
那你怎么想到了用投影设备来做这件事情呢？
我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我要考虑一下我个人的人身安全问题嘛。因为彭在洲这个事给了我一些启发，他在做这件事的时候呢，他很勇敢，他就在桥上等待来抓捕，可能他被抓捕的那个时间会更大。我没有他那么勇敢，我就想着要远程控制一下，来确保一下我的人身安全。我在做这件事情，更多的我是希望能持续的发生，而不是说我发一次声人就没了，可能消失了。我不希望这个，所以我选择这么样的一个方式。
之后不久就离开了中国，是吗？
对，我是在一月十八号上午才换镜片，因为我知道只要那个镜片没有装上之前，其实发现了我或怎么样，我都没有任何事儿。但是一旦我装上这个镜片之后，如果被发现的话，那就很麻烦。
事情发生的时候呢，万达广场上有什么反应吗？出动警察了吗？还是怎么样呢？
因为它是一个大型的广场嘛，万达广场在国内也是很有名气的一个广场，算是国内最大的一个广场了。 然后在他的广场前面其实就有特警的巡逻队在那里。当我朋友帮我拍视频的时候，你可能在视频当中也能看到警车就已经去了，非常的快速度，但是再快可能我展示了应该大概也得有10分钟左右。当天的晚上应该是8-9点左右，我就给他们联系，所有人都联系不上了，他们当天晚上应该就被抓捕走了。
当天晚上就发现这事情是你做的，你的朋友也受到牵连，家人和你的朋友受到了什么样的牵连？
跟我有联系的就是我的亲朋好友，就所有人都问遍了，尤其是我父母，然后他们基本上是做了一个礼拜的笔录，然后我的女朋友还有我的帮我拍摄视频的还有之前我的一个也是我的一个朋友，他们三个同时失联就被抓了。
你是受了彭立发的启发是吧？再加上后来发生的那种种的事情是吧，一些灾难，你就决定做这件事情，把它实施了。关于彭载舟的事情的这个信息啊，你是怎么知道的呢？
我在国内的时候就经常翻墙嘛，我也老看一些美国之音，也看一些新唐人电视台啊，或者是大纪元呢，包括华尔街日报啊，这些媒体我也都会在看，接触到了我平时接触不到的信息，然后这是我对这个世界的认识，以及对中国的认识，还有对中国共产党的认识呢，都产生了变化。
投影出去的大标语是哪两句话呢？
就是打倒共产党，打倒习近平嘛，这正是我内心最想说的话，所以我选择用了这个，也正是我内心特别想做的事情。
以上我们收听了美国之音记者叶冰对公示打倒习近平标语的当事人柴松的电话专访片段。接下来美国之音为您报道，美国生产新一代隐形战略轰炸机，加强和中国的大国竞争，详细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美军新一代 B-21 突袭者隐形远程战略轰炸机目前已经进入低速生产阶段。军事专家说，美国必须要在和中国的大国竞争中取得新一代空中战力优势。以下由志远分享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陈云的报道。
美国军事网站突发防务1月22号报道，五角大楼表示B-21 隐形轰炸机正在生产中。美国国防部负责主管采购与后勤维护的副部长威廉·拉普兰特证实， B-21 突袭者在去年11月10号首飞2个月之后，他批准了 B-21 的低速生产。有关合约金额和交付日期等多项详细资讯并未公布，不过美国媒体曾报道B-21 的成本约为每架近7亿美元。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中共政军与作战概念研究所副研究员舒小煌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 B-21 的生产代表美国开始真正认真地重视大国竞争这件事，必须要在新一代空中战力竞争中赢得胜利。这也回应到美国前总统川普主政时代的国家安全战略方针，当中就指大国竞争将取代恐怖主义而成为美国主要的安全挑战。舒小煌说，
但是这里已经过了20年，这个反恐战争的时代已经过去了，那现在发现它从头必须要面临这个高端先进的敌人，技术跟科技呢不一定会输美国，所以它必须在这个未来的这个空中作战上面呢能够重新获取优势。
舒小煌表示，跟过去 B-2 轰炸机只生产了大约10多架不同，B-21 预计要量产100架，而且 B-21 可以投射传统弹药或战略核武器，是美国核武铁三角中非常重要的一环。加上其隐形设计，代表它可以穿透敌人的防空网，那表示说美国空军重新再重视战略武力的构建。
B-21 哈，它跟这个美国空军那个 NGAD 哈，就是下一代空中优势，它都是美军的下一代的这个战斗机跟轰炸机哈。那它代表有几个特别的意义啊？第一个当然就是美国开始真正认真的就是重视这个大国竞争这件事情。那这也代表说美国开始重新重视这个战略武力的这个建构。
台湾资深军事专家 宋玉宁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 B21 开始生产表示美国未来可以拥有足够的隐形远程轰炸机数量以因应全球不同战场的需求。他说，
那第二点当然就是在于说全世界也没有其他国家有像他有这么多的逆中轰炸机，所以这对于美军或者是他的全球部署的战略运用上面来讲都有很大的一个提升。
宋玉宁表示 B21 的战略构想所要面对的首要强敌就是中国，
未来有这个 B21 轰炸机之后呢，那借由它的逆中的特性跟它可以在距外攻击来讲，那当然就可以进一步的对抗解放军所谓的反介入这样一个措施。那对于中共来讲，那当然就会是一个在军事上面的压力就会升高非常多。
以上是美国在军事方面加强和中国大国竞争的报道。接下来是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节选，谈美中贸易关系的趋势，详细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接下来我们关注美中经贸话题。1月27号，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和中国外长王毅结束了在曼谷的会谈。此前一天，美国商务部表示，美中商务工作组将在华盛顿举行首次面对面会议，而去年成立的美中金融工作组本月中旬也在北京举行了面谈。那么，稳定美中经贸的步伐是否在落实？时事大家谈节目主持人宇宙邀请加州发展服务部研究首席、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经济系客座教授廖启宏博士和独立时评人法学博士张杰博士就这个话题进行了访谈。
美中两国呢，我们现在来看看，就是这个两国各自呢需要从这个双方之间的经贸关系中获得什么，而他们的这个契合度到底又有多少呢？好，那张博士您怎么看呢？
中美啊，一个是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一个是第二大经济体，并且中国呢，应该说加入 WTO 后，已经深度的融入了世界啊，或者说融入全球化国际经济。这样呢，就是啊，中美之间呢，经济上很难脱钩啊，但是呢，也很难呢，就是说能够很好的融合，所以中间总是在磕磕绊绊。那么对中国来说，中国现在经济非常的困难啊，这个一个是失业率高企，第二个呢就是房地产暴雷。刚刚我也看到了新闻，在香港法院已经裁定恒大清盘啊，所以这样一来呢，中国经济面对如此严重的问题，正如廖教授所说，我们分析中国经济从来就不能够离开政治，因为这涉及到中共执政的合法性的问题，所以习近平的焦虑感显然啊要高于拜登，啊，他就很希望能够尽快的恢复平稳啊这个中美啊之间的关系。
那么接下来我想请问廖博士啊，就是美国商务部副长拉戈说呢，美中商务工作组在华盛顿会面的时候呢，将针对解决影响工商界的具体的问题，那么能不能请您谈谈这个应该是哪一些具体的问题在目前具有最大的这个迫切性的？廖博士。
是的，我认为对中国而言最在意的应该是这个美国对中国的晶片法案和那些贸易制裁，但是我认为美国的晶片法案已经是一个法案，其实很难撼动，那毕竟已经签署了。那贸易制裁也是强调互惠原则，比较难单面要求就是美国将关税移除。那除了这个贸易之间的障碍之外，我认为中国经贸目前的燃眉之急是大量的外资撤离的这种坏消息。去年外资从中国股市撤离将近8000亿美金，那在今年呢，这个一月还没过完，外资已经售出42亿美元的这个中国资产。这些大量的这个外资撤离，让中国散户失去信心了，拼命把钱从中国股市抽出来，投到美国和日本的股市。那这些抽离的资金，我们看到这个中国的沪深指数啊，还有就是一些其他的香港恒生指数都表现得相当的糟糕。那我们看到这个时候在华盛顿见面的时候，中方的重点应该是希望美方的一些企业，尤其是金融业，像是花旗、大通这些银行重回到中国的市场， 毕竟，但是我想这个其实是有点难度了，毕竟是一个自由的资本市场，在美国这些企业即使有一些内线的消息，那如果说这个投资的这个中国本地的这个大环境不佳，很难因为这个政治的语言或是承诺改变他们的决定。那就美国而言，当然就是美国对中国的要求应该希望是中方多多购买美方的产品，包括农产品、波音客机等等的。但是我想就急迫性而言并没有像中方这么急迫。那就回到刚才这个张博士所说的，就是两边其实有很深的这个最基本的这个共识上的一个差距，所以我认为其实这个未来的路还是很长的。
嗯，谢谢廖博士。
各位听众朋友，以上是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主持人跟节目嘉宾的访谈节选，嘉宾的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邀请知名观察人士就最新时政议题进行分析发表见解，敬请关注美国之音的专栏节目时事大家谈 www.voachinese.com。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中国股市继1月22日暴跌以后，受到政策利好消息的激励连日回涨。北京向市场提供了约10000亿人民币资金等利多，才换回来股市的回稳。不过分析人士表示，面对中国经济前景严峻挑战，中共必须松绑金融国安化的政策，并深化市场开放，才能让投资人恢复信心。以下由陆阳分享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庄志伟的报道。
上证指数1月25号开盘后一路放量暴涨，近4500只个股不仅高开，午后涨幅更扩大，收复2900点关口，而且收盘前深沪两市的成交额共达8915亿元人民币，一扫三天前1月22号暴跌至2735点的窘境。这是沪指近来罕见连续三天走升。彭博新闻报道，周四1月25号上涨攻势最猛的是中字头央企，包括中铁装配等30只个股涨停或涨超 10%， 中石油、中石化等石油板块涨幅也超过 6%。 有微博网民更乐观称，强势收复2900-3000点传统高点垂手可得。部分中国媒体将 A 股交易重燃的热情归功于多部门打出利好组合拳，而最有效的及时雨是中国央行行长潘功胜1月25号宣布将于2月5号下调存款准备金率，并向市场提供长期流动性资金大约10000亿元人民币。尽管中共的救市政策目前停留在指纹楼梯响的阶段，但是台南南台科技大学财经系助理教授朱月忠认为，中国政府这一系列动作意味着多管齐下，铁了心要提振市场，至少先救股市。朱月忠告诉美国之音，
如果这些人可以让他们赚得到钱，一则可以提振消费，二则会吸引更多的人愿意再投入市场，时间拉长来看确实对经济会有些帮助。
台北的中华经济研究院第一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王国臣认为，人行印钞票可能会救房市，但也会造成汇率走跌，甚至引发金融风暴，这是摆在中国政府面前的两难。王国臣告诉美国之音，
现在大型的国有银行又要撑喷证，又要撑房地产，又要拿钱撑汇率，撑政府债券，银行没钱啊，稍一有大额的提款就产生挤兑啊，所以现在这种全部的问题都拧在一起。
展望中国经济前景，许多学者都认为中国经济危机的化解之道只有中国政府重返前几任领导班子所奉行的改革开放路线。澳洲蒙纳士大学商学院教授史鹤龄认为，中国经济及股市低迷的现况对比美国近期的经济复苏，这两大世界强国之国民信心的巨大落差，进一步说明中国应该放弃锁国政策，松绑对民营企业的监管，并与各国主要贸易伙伴维持友好关系，否则未来十年恐怕每况愈下。史鹤龄告诉美国之音，
中国政府要解决信心不足，第一，真的给民营企业很大的空间让他们发展； 第二，要通过宏观经济调整的方法来减少失业率，特别是青年的失业率，把中国整个经济回到改革开放的道路上，这才是正道。
台北的台新金控首席经济学家暨永续长李振勇则认为，中共一向将股市视为资金炒作的作恶之地，而十分不友善。但是股市也是资金的来源和门窗。他说，中国股市和港股本周不分板块的下跌，代表市场全面性的信心崩溃，急需政府出手救市，否则中国今年的 GDP 增长不仅难保 5%，恐怕将步入负增长。
好，我们了解了分析人士对中国股市的判断分析后，再来关注美国之音的专栏节目《美国热搜》，详细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这期《美国之音》专栏节目中，美国热搜节目主持人齐啸天为您拣选一些中国特有的社会现象在这里播出，看看了解这些现象之后您有什么感受。
下面我们进入荒诞图片环节。李老师发推说，1月25日在一则国防部祖国统一台湾当归解放军始终以行动说话的视频下方，网友们纷纷表示愿意把自己的负债全部捐给国家。经典的评论包括，我负债200万，愿意为国家统一全部捐了，以及我愿意把我从小到大的老师全部捐出来打仗。国内从24号开始，在山东、广西、广东、安徽和福建等地的工厂或酒店出现了多场火灾，造成重大的损伤。被意识形态教育洗脑过度的粉红们开始宣扬无凭无据的阴谋论，说是日本间谍导致的。其中一位小粉红评论，日本汉奸开始捣乱了，对着网友调侃，是饿死在家里也要把锅怪罪到敌对势力，家奴的真实写照。最后这位网友转发了国内学生的一个数学题，习近平谈国理智已经出版了第一卷、第二卷、第三卷、第四卷，对着网友评论，全是陈词滥调。现在我们进入本栏目的网友互动环节，让我们看看上期节目网友们有哪些有才的评论。And Leland 调侃中国股市说，每一天开始，大家一起把伟大习主席那篇中国特色金融强国的讲话朗诵一遍，股市一定上涨。DL 方回应开场视频里被洗脑后歌颂中国的维吾尔小孩们说，绑架孩子思想让人作呕。节目最后咱们来看几个荒诞视频。李老师报道，1月25日湖南省宁乡翡翠湖国际广场，几名工人在电梯口讨薪，其中一名工人骂人民警察是土匪，被戳中痛点的警察就跟他动手了。
把我们有人带走，带我们人家，我们也没超时也没老实，
他破坏人家，什么
他
不管，他不说他们是为人民警察，他是为他们国的警察。
什么？
我毛一枪，我毛一枪，
人民警察是他们鬼是吧？
你不要打人
了，
你不要打人了，
来我们打人，啊，我这抓你，
不要打人了，
我这抓你，
凭啥？
跟我的班子处置，
凭什么抓我？
啊，你骂人民警察是假，你还偷拐？
对着网友问道，你不是土匪，你为什么破防呢？河南村镇银行的大额储户如今还没有拿到自己的存款，看来河南的其他银行也可能遇到问题了。李老师报道，1月23日河南平顶山一女子称，自己在银行取5000元时被刁难了2个小时，最后报警了，钱才取出来。
我就取个5000块钱，一个小时了，我取不出来。
刚开始我还觉得他挺负责任的，我想他可能怕我诈骗嘛，因为他让我下载诈骗 APP， 行，背后问啥我答啥。他后来问的越来越过分了，他又问我姐在哪上班干什么了，以前在哪上班干什么了，又给我姐打电话，让他当面跟我姐说，我姐啥都回答了，回答了之后等半天他还不给我取，然后我一直开这样证明他是我姐，然后他不是我姐，他就是我的朋友，给我转账，我还不能取钱吗？自己的卡，我的钱，他不给我。后来他不是还是不给我吗？然后我就报警了，他还磨磨蹭蹭的不给我弄。后来客服经理下来了，然后他说，嗯，他经常在这儿的，是个大客户，然后我才给我取出来。
对着网友评论，在中共国，你的钱不一定是你的。
听众朋友，以上是美国之音专栏节目《美国热搜》的片段。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跟您说再会了。 今天节目的编辑是志远，导播陆阳，我是齐永明，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